列王记下第25章逐节注解导读。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西底家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位君王，他作王十一年，于主前597年至586年执政。在此期间，可能受到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二世的鼓动，朝中许多人怂恿优柔寡断的西底家投靠埃及，与以东、摩押、亚门、推罗和西顿组成反巴比伦的联盟。假先知也发表假预言支持，百姓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在盲目的乐观中，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西底家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大约是主前588年，巴比伦第三次进攻耶路撒冷，围城持续了一年半。埃及法老何弗拉曾经来援，让巴比伦军队暂停攻城，但很快就被打败，巴比伦军队继续攻城。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并不能带来国家的独立，因为神的管教早已命定，神的百姓离弃了神，无论是落在巴比伦王手中，还是落在埃及法老手中，结局都是做外邦人的奴仆。但神既然使用巴比伦作为管教百姓的器皿，百姓就应该顺服神的管教，认罪悔改，等待七十年后的复兴。但西底家却不肯顺服神，想努力摆脱神的管教，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导致巴比伦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这次围城的细节记录在耶利米书第37至39章。四月初九日就是亚布月九日，相当于阳历七月中至八月初。亚布月九日后来成为犹太人禁食纪念圣殿被毁日，是犹太人最悲伤的一天，他们要在这一天诵读耶利米哀歌。历史上犹太民族在这一天遭遇了许多重大的劫难，包括一，犹太传统认为出埃及第二年的亚布月九日，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听信十名探子的报告而拒绝进入应许之地，被神判决漂流旷野四十年。二，主前586年亚布月九日，第一圣殿被尼布贾尼撒带领的巴比伦军队毁灭，犹大国灭亡。三，主后七十年亚布月九日，第二圣殿被提多带领的罗马军队毁灭，大约110万犹太人被屠杀，97万被流放。四，主后135年亚布月九日，罗马皇帝哈德良镇压了巴尔科赫巴率领的犹太人起义，屠杀了大约58万犹太人，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犹太地。400年内，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罗马帝国将耶路撒冷彻底铲平，在原址重建罗马城市，圣殿及其附属区域被离开并破坏地基，另建罗马神庙。耶路撒冷被改名为艾利亚，直到主后638年被穆斯林攻占。君士坦丁皇帝以后，犹太人才能在亚布月九日到西墙哭泣。五，1290年亚布月九日，英国驱逐犹太人。六，1492年逾越节前夕，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命令所有的西班牙犹太人必须在当年亚布月九日之前离开。8月3日，哥伦布首航美洲， 10月12日发现新大陆。七，1914年亚布月9日，德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动荡，最终导致二战期间的犹太人大屠杀。八，1941年亚布月9日，党卫军司令希姆莱正式接到纳粹党批准的最终解决方案，大屠杀开始，全世界1/3的犹太人被杀。九，1942年亚布月9日，纳粹开始把波兰华沙犹太人驱逐到灭绝营。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亚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王园及御花园可能位于城南，两城中间的门原文是两道城墙中间的门，位于耶路撒冷城东南。亚拉巴就是约旦河谷。巴比伦军队于午夜破城，西底家从南面的壕沟逃走，打算在耶利哥附近的约旦河渡口过河，逃往河东的摩押或亚门。但他功亏一篑，最终没能逃过神的追讨。巴比伦人在距离渡口只剩下几公里的耶利哥平原抓住了他。利比拉位于大马士革和加基米斯中间，是亚兰境内奥朗底河上的要冲，也是从埃及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陆岔口。在加基米斯战役之前，埃及法老尼哥二世的指挥部设在这里。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巴比伦尼布贾尼撒也把这里当作大本营。埃及法老尼哥曾在这里锁进约哈斯王。先知耶利米已经三次预言西底家必被巴比伦王所擒。先知以西结也曾预言西底家将被带到巴比伦，但却看不见那地。而先知耶利米被西底家囚禁之后，神还借着耶利米赐下了新约和复兴的应许。但西底家却把这一切都当作耳旁风，拒绝顺服神的管教，以致落到如此悲惨的结局。因此，西底家的遭遇虽然可怜，但完全是咎由自取。今天，神也不断借着圣经和圣徒警告世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但世人也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不作不死。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19年5月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19年5月7日，这句话表明犹大已经亡国，大卫王朝已经结束了，所以历史事件的年份也不能再按犹大王的执政年数来记录，此时是主前586年，正是中国的春秋五霸刚刚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耶和华的殿和王宫、耶路撒冷的房屋都是用耶路撒冷特有的白色石灰石建成的，浴火会被烧成石灰粉。在此之前，百姓已经把圣殿变成了敬拜偶像的污秽场所，还在城中各家敬拜偶像。神的荣耀早已离开徒有虚名的圣殿和圣城，巴比伦军队烧毁的只是物质的外壳。巴比伦军队前两次攻打耶路撒冷并没有大肆破坏，百姓还可以继续在耶路撒冷居住，但由于百姓毫无顺服悔改之意，不停地折腾挣扎，所以神宣告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第三次才允许巴比伦人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并且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这是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也是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好夺走百姓在地上所有的依靠，不得不顺服神的管教，等待70年后被神带回。耶路撒冷的城墙从此荒废了140多年，直到尼希米带领回归的百姓重建城墙。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18肘，柱上有铜顶，高3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13至15节所列出的圣殿装饰和器具，都让人想起所罗门昔日的黄金时代。贝鲁的铜多得无法可称，也叫人想起当年建造时的盛况。而两根铜柱的细节，更让人回想起圣殿昔日的荣耀。受管教的是百姓，付代价的却是神。为了管教自己的百姓，神暂时放弃了自己在地上的荣耀。圣殿的器皿已经被巴比伦人掳掠过2次，剩下的这次被全部掳走。神早已通过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这些事，但神也宣告，这些器皿只是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百姓既然离弃了神，神也就放弃了徒有虚名的圣殿。教会若是没有了基督，沦为地上的慈善、社会与政治活动组织，神也照样会放弃徒有虚名的教会。具有400多年历史的圣殿和王宫彻底被毁。过去神对所罗门的警告，现在成了事实。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亚和3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护卫长所抓住的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躲在城里的官员和士兵，所以他把这些人带到几百公里外巴比伦远征军的总部利比拉，交给巴比伦王来审讯和处置。过去是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现在是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历史竟然重演了。南国犹大根本没有从北国以色列的灭亡中学到教训，也没有从自己的多次被掳中学到功课。犹大人前后分六次被掳往巴比伦：一、尼布甲尼撒元年，即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攻击耶路撒冷，约雅敬王和部分圣殿器皿被掳，先知但以理也在这次被掳，约雅敬后来被释放。二、尼布甲尼撒七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攻击耶路撒冷，掳去犹大人3023名。三、尼布甲尼撒八年，即主前597年，耶路撒冷城被围三个月后陷落，约雅金王和所有的犹大精英被掳，先知以西结也在这次被掳。四、尼布甲尼撒十八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三次攻击耶路撒冷，掳去832人。五、尼布甲尼撒十九年，即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毁，剩下的百姓大都被掳。六、尼布甲尼撒23年，犹大省长基大利被刺杀后，掳去犹大人745名。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尼陀法人丹户灭的儿子希莱雅、马加人的儿子亚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沙番是约西亚王的书记，他和儿子亚西干都积极参与了约西亚王的复兴。亚西干还保护过先知耶利米。基大利是耶利米的朋友，基大利可能反对投靠埃及，所以得到巴比伦王的信任，被任命为巴比伦犹大行省的省长。巴比伦和亚述一样，都想在犹大建立一个效忠巴比伦的政府，但巴比伦并没有像亚述一样把其他地方的人迁到犹大。犹大行省的首府米斯巴位于便雅悯境内，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扫罗就是在米斯巴设立的。现在百姓又回到了米斯巴，却是在服侍巴比伦王。神的百姓厌弃神做他们的王，坚持像列国一样以人为王，但他们折腾了500多年的结果却是服侍巴比伦王。信徒若不肯以基督为王，而是随从世界，高举人本主义，虽然也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建造圣殿，拓展国度，侍奉的热热闹闹，但最后的结果必然也是服侍巴比伦王。许多历史上的教会团体和福音机构，今天已经沦为服侍巴比伦王的慈善福利组织，这都是我们的见解。基大利叫百姓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不是贪生怕死卖国投降，而是顺服神的管教，这 正是神给西底家的劝诫，也是神给被掳百姓的应许，所以百姓就可以得福。七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以实玛利刺杀基大利，是受亚门王巴利斯指使，想把剩下的百姓掳到亚门。基大利的助手约哈南救回了这些百姓，但害怕巴比伦人报复，所以请先知耶利米求神指示前面当走的路。神明确回答，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并且应许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但是这些人却不肯顺服神的话，坚持逃往埃及，结果却更加热衷敬拜偶像。所以神又宣告，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大约是主前561年。这一年，尼布贾尼撒去世，他儿子以为米罗达继位。以为米罗达莫名其妙地善待约雅金，巴比伦出土的食物配给名单上出现了约雅金的名字，证明他和五个王子都得到了国库的食物供应。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但却将被神抬举，因为神所立的大卫之约是无条件的，并不依靠人的属灵光景来成就。人眼中的好人和坏人，在神的眼里只不过是50步笑百步，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我们的神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他使用约雅金延续了大卫后裔的血脉，他的孙子所罗巴伯将带领百姓回归，并且成为基督的肉身祖先。只要是神动工，不管多么狂傲的人都不得不降卑降服，然后他才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此时第一次被掳已经过了44年，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已经剩下不到一半时间，到了黎明前的黑暗，不肯顺服管教逃亡埃及的百姓灭亡了，而不得不顺服管教被掳巴比伦的百姓却看到大卫后裔约雅金被巴比伦王抬举。这是神向百姓显明的回归曙光，印证了他的宣告，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当本书的第一批读者被掳的百姓读到这里，就知道神还在掌管一切，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所立的大卫之约。因此百姓只需要顺服管教，安静等候，就能等到神刑罚巴比伦，带领百姓回归。果然 22年后的古列元年，波斯王就下令神的百姓回归耶路撒冷。列王记的最后两章让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在管教中挣扎或顺服，就会带来两种结局。今天，信徒若离开神，就会落在神的管教之中，无论怎样挣扎，都只是从埃及换成巴比伦，从一个恶换成另一个恶。因此，我们应当放弃自己的挣扎，顺服神的管教，甘心接受圣灵来对付我们的肉体。那时，神就应许我们，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列王记以大卫的去世开始，以大卫的后裔被抬举结束。神的百姓经过了起起伏伏，最终落入深渊，但却看到了一丝曙光。神借着人的全然失败，显明了他救恩的奥秘。人既然已经全然败坏，救恩就只能依靠神来主动做成。人只有被神换上新心，才能以神所赐的信心接受神所成就的救恩。因此，神要与百姓另立新约，把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并且借着大卫的子孙基督，最终成就大卫之约。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